这个我是怎么研究这个星象的？有人说你怎么研究的？你怎么有必要能研究那么多，写那么长篇幅吗？我当时的文章就是从三个方面来研究猪八戒形象。首先呢，我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好像是3块2毛钱，三大本。1982年，我买了一套，大学的时候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上中下三卷三中下三本的那个《西游记》，那个版本比较好啊，因为很厚的，另外装帧印刷也比较好。然后我认真的看了大半年的时间，毕业论文准备大半年了，然后把做了卡片，做了好几百张卡片，要做了卡片，过去看书要做卡片，看了个资料，然后呢把它摘抄下来，不像现在你们用电脑了。然后我很细致的把80多万字的《西游记》，涉及到猪八戒写猪八戒这个艺术形象的那个片段细节、主要内容和语言，全部才抄下来。我在构思的时候，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猪八戒形象。第一个方面是猪八戒形象的演变，猪八戒形象怎么来的？这第一个。我当时的所参照的中国文学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60年代的，还有呢，北京大学尤伯恩等五大教授编的中国文学史。那个上面有一个观点，认为猪八戒是最后出现的。我这篇学术论文呢，推翻了尤伯恩、北大教授尤伯恩的那个文学史上面那个定论。我认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猪八戒不仅是在元代，自最迟在元代就已经出现。在唐朝，我们发现就有了关于猪八戒的原型，这就是创新，这就是文学研究中间的创新，对吧？那么当时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根据啊这个大英博物馆，当时那个一个英国的叫斯坦因，这个人类学家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强盗啊，也是一个什么间谍吧，从中国所挪走的，在敦煌挪走的那个敦煌文献，在敦煌文献里面有一个叫做唐人的绘图本，叫做《大摩离兹菩萨图》。在这个《大摩离兹菩萨图》里面，这个《大摩离兹菩萨图》什么时代的？是唐朝的。唐代的啊，它是一个篆幡，就是一个画子，古代宗教的画子，在宗教的画子里面呢，上面有一个大菩萨，叫大摩离兹菩萨，在菩萨的这个脚前面呢，有一只猪，这只猪呢是猪头人身，双手架开，啊，做一个奔走如飞状，造型活泼，显出一种法力无边的样子。这就是后来传说的猪八戒的，在图像中间，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注意我这个用语啊，图像中间就是绘画中间最早的猪八戒的原型。尤伯恩那个文学史上是元代以后最后才出现的，这就是错的。那我找到了个依据。那有同学你怎么找到依据的？因为当时在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西游记》的演变的历史文献中间，有一本叫做《西游记杂剧》，我讲过的。我讲过的，我在前面讲过的，讲过《西游记》演变中间，演变史当中有一个叫《西游记杂剧》，对吧？讲过的一个《西游记》杂剧。是元代的，对吧？元朝的，这个元代的杨景贤的，作者是杨景贤的啊。这个《西游记》杂剧，在《西游记》杂剧里面啊，我今天早上还把《西游记》杂剧看了一遍。在《西游记》杂剧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他怎么讲的？他说啊，这个在《西游记》杂剧里面，他说这个。魔乃就是这个猪八戒写这个八戒啊，写猪八戒，讲的是猪八戒，我是黑风山的黑风大王， 这个朱光烈是大魔离兹部下的大王。那为什么觉得这个图是这个猪八戒呢？因为这个元代西游记杂剧里面他称魔来魔离兹部下御车将军，这个魔离兹看到吧，来大魔离兹菩萨，这两对应了，是吧？然后他巧扮猪郎，因为当时有一个小姐叫裴海棠，是当时这个村庄里面一个裴员外一个这个女儿，长相明珠叫裴海棠。裴海棠怎么样呢？看中了她，被嫁给了那个远处的一个姓朱的一个家里面的这个子弟。小那个杂剧里面讲呢，当时裴海棠那个裴老太公呢，裴老员外呢，想悔婚。为什么悔婚呢？因为那个朱家呢，一次大火，把他的那个家产全部烧掉了，就是从一个财主，从一个土豪，变成了一个赤贫，变成一个屌丝，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他就不干了，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了，想反悔了，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那个朱老呢，就告这个要把他那个裴员外呢，叫到官府去告他，因为你当时应允我的婚姻，为什么又反悔了？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时候呢，这个猪八戒呢，呵呵，趁这个机会怎么样，巧扮一个猪郎，朱太公的儿子，然后就骗去了裴海棠，典型是个猪精。同学们，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这个西游记杂剧，这里面有记载的。但是西游杂剧是元代的，可是呢，这个敦煌的这个壁画呢，它是唐朝人绘的，这是最早的猪八戒的这么一个形象的源头。还有一个什么呢？我发现呢，广东博物馆所藏的一个唐僧的取经瓷枕今天还在，你如果今天有兴趣，你可以到广东博物馆去看，就是元代，这是元代的磁州窑的一个精品，就是一个瓷头做的枕头，烧出来一个枕头。因为夏天比较热啊，南方人一般喜欢睡觉的时候睡个枕头，对吧？那用那个瓷做枕头还是比较精致的，在这个瓷枕上面呢，绘了取经这个团队，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白龙马、唐僧全部都有。猪八戒是长嘴大耳，肩扛90斤耙，迈步跟随，没有点大肚子，也没担行李。哎，在这个取经诗人里面呢，跟西游记的明代白话文西游记里面有点区别，因为那是在西游记的产生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那以后到了元代的西游记平话，对吧？西游记平话，这个平话已经失传了，但是平话呢，今天保存在我们今天的那个明代的这个永乐大典里面有一段，一个宋韵子段，有一段就是那个梦斩泾河龙，这个梦斩泾河龙这一段呢，就保存在我们今天的就是西游记平话的一个片段，保存在今天的永乐大典里面。我们今天能知道元代的西游记的基本情况，里面有取经四众、取经五众、猪八戒、唐僧、孙悟空、沙和尚都有，还有一些什么过火焰山啊、什么大闹天宫啊什么西斯童啊，这些东西都有这个片段、这个情节。那么在元代的时候，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在建国以后发现的，在今天的朝鲜，就北朝鲜，这个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朴通试验解。朴通试验解是个什么东西呢？朴通试验解它是一个朝鲜人读中国汉语的一个教科书，就是相当于教材，它里面有注，有许多注，注释里面写了一个叫黑猪精猪八戒。所以你要说呢，猪八戒最早不叫那个猪八戒，就是那个批格那个猪的猪，是那个姓猪的猪，猪八戒，真的。因为最早的名字就叫那个猪八戒，你到明代的时候，中叶油为什么变成了改成了那个猪呢？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呢是为了避讳，因为明代的皇帝他姓朱，皇帝姓朱，你跟皇帝两个讲的搞了一样行吗？不行的，所以把变成那个朱。我不一定赞成这种观点，我觉得有点道，但是不能注意幸福让我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朱跟那个猪八戒那个猪，他这个猪头人身那个猪，恐怕更加符合这个文学的这个演变的这种作为动物性来讲，作为文学艺术形象的创造来讲更好一些。那么这个猪八戒的演变中间，我这篇论文呢就写的就是说否定了这个尤固恩先生主编的文学史里面对于猪八戒的形象的定论，他认为是元代才出现的， 我的观点认为，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形象的画廊里面，在艺术形象的这个工匠的形象的画廊里面，在这个篆幡里面的宗教的文本里面都有的。但是这个里面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猪八戒的渊源在80年代，上80年代和90年代，有很多人探讨猪八戒这个渊源。有人说猪八戒的渊源是什么呢？出自于《山海经》里面那个士，就是那个猪大猪风士啊等等这些，还有那个河伯娶妇，那个河伯就是那个黄河里面那个河伯，那个河伯娶妇，大家知道那个这个在中学里面学过的对吧？河伯娶妇那个故事，因为那河伯就是黄河的水神呐、啊，这些东西作为猪八戒的源头，我基本赞同，但是呢，我也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因为一个有远源和近源，这个我们不矛盾的。远源指就是这个形象，它的最早的这个文化的因子，它是不是外国的，是中国的，很清楚。猪八戒的不像孙悟空，有的讲是什么外来的还是中国的，这个有争议。猪八戒应该大家很清楚的，不是外来的，肯定是中国的本土的。那么本土的话，这个里面最早的形象的源头呢，应该是《山海经》、淮南子，对吧？志怪和志怪小说，这些肯定是的。然后它作为一个艺术的形象的象征出现呢，在图画绘图文本里出现，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到的，就是那个敦煌的这个壁画，唐人的壁画，唐人画的壁画。然后这个取经的这个团队的最后的形成呢，在元代，最迟在元代就已经完成了。不相信呢，你去看那个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我上午还把它看了一遍。啊，基本的团队包括那个唐僧那个满玉抛江，那个陈光蕊上任被那个刘洪所杀，啊，那个杂剧一开始就这样写的，很生动，很形象，它已经成了一个定型的。不过我们的《西游记》作者呢，百回本作者呢，把它更加完善化，把它更加形象化而已啊。好了，这是第一块，就是这个形象的演变。这个形象的演变通过这个考据，通过这个考证啊，就说明了，就是我研究的结果认为，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形象它是一个中国很早的，就是本土的，从上古开始啊，在吴承恩这个创作西游记之前，猪八戒形象的演变过程，它呢就是它是中国，它不是后来出现的，它是一个自唐宋元明以来在民间流传，画家、雕塑家、陶瓷工艺人、匠人、小说戏曲家，把他这个猪八戒形象作为自己的作品中间的一种艺术形象来创造的。在《西游记》杂剧中间，在《西游记》评话中间，猪八戒呢形象还是比较粗略的，是一个猪精，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那么《西游记》中杂剧中间，这个猪八戒自称那个摩利支这个部下的尉迟将军什么这些啊，他是一个妖，是一个黑风大王，是一个黑猪精，是吧？那么在这个吴承恩笔下的猪八戒完全是一种艺术的升华。在100回篇幅里面，我研究了啊，他这个一共猪八戒所占的文字是最多的84回，除了孙悟空以外，第二个就是猪八戒，他比唐僧占的回目多，他占了84回，就是有猪八戒的文字和有猪八戒的回目的内容在一起，一共占了84回，几乎是贯穿始终。在这个巨大的篇幅里面，猪八戒这个百回本猪八戒形象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吧？他这个已经从那个摩利支部下的尉迟将军变成了一个什么叫做天蓬元帅，他的出场尽管是一个妖精的身份，但是与西游记杂剧中间的猪精呢有所不同，他是被云栈洞的阮二姐，我上次也讲笑话，就是猪八戒到了凡间出头脱胎，到了第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富灵山云栈洞，富灵山下面云栈洞里面的洞主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阮太公，那个女人叫阮二姐，这个阮二姐就遭罪，看猪八戒这个猪啊，这个猪汉有力气啊，对吧？就遭罪他作为女婿，上门女婿，这猪八戒在凡间的第一次婚姻。一年以后，阮二姐死了，阮二姐所有的家产全部给了猪八戒，是这样的情况。啊，《西游记》百回本不相信，回去看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以后怎么到了高老庄呢？因为他一个人很寂寞啊，一个男人他很寂寞啊，他跑啊，到处跑啊，对吧？哎，跑到了高老庄，高老庄一看呢，哎，高老怎么样呢？哎，看到这个大汉，他开始出现不是个猪精的形象出现，是一个农村农民大汉出现，彪悍的男子汉出现，对吧？他会变嘛，他有36变，他有 天罡的36遍，地煞是72遍，那么呢，哎，被看中了，然后把他遭罪，以后才有怎么样呢？观音把他收回作为取经人，猪八戒，然后这个孙悟空去把他让他归队，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叫《记仇八戒》，电视剧反映的非常形象，杨洁导演的那个电视剧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我认为猪八戒形象是从演变来讲呢，是吴承恩的一个伟大创造，或者说是百回本小说的一个创造，这个创造是前无古人的，而且它无论从篇幅、从内容、从细致、从细节各个方面来讲，它是超越以往所有关于猪八戒的艺术创造，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就讲猪八戒形象的时代性，就猪八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啊？我研究发现，在60年代上个世纪，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叫李希凡，这个人呢很有名，他当年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所以毛泽东给他批示两个《红楼梦》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这个李希凡和兰陵，这个李希凡就其中之一。李希凡以后担任了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啊，这是一个领导了。他呢写了一篇论文说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是劳动人民的典型化身。方白在50年代发过一篇论文叫说猪八戒，说猪八戒是劳动人民的现实的典型，尤其是那个耙子。那么刘远达是云南的，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初叶，在云南的思想战线发过一篇论文，全盘的否定西游记的这个思想意义和价值，认为西游记是一部什么书呢？是一部这个心学的，王阳明心学来个征服这个农民起义的，这个让农民起义领袖啊这个招安，让他们改邪归正的这么一个作品，思想应该否定的。然后猪八戒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向封建统治阶级悔过自新改邪归正的艺术形象。后来这个刘远达这个论文呢观点呢当时就遭到了很多人批判啊，然后就进行了争鸣啊，说他呢是庸俗化的，把那个这个社会学的原理啊，思想史的原理跟那个文学两个一一对等画等号啊，这个研究是方法有问题，机械论的啊。那么第四个呢，是我们已故的安徽师范大学一个著名教授，研究红学的专家叫朱仝，他呢认为猪八戒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宗教批判的人物形象。杨江柱云南人，他写过一篇文章，还写过一本书，说猪八戒是肉的象征，是肉的化身。那么猪八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典型呢？我认为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讲。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复杂的反应，无论哪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对《西游记》这部神魔的神话的小说的艺术形象，我们不能光光从艺术上来探讨，又不能用社会的框子来进行怎么样呢？去硬套，更不能用金钱的观点去强加于它。你这不是语言暴力吗？是不是啊？强加的背嘛，现在动不动背啊，对吧？那猪八戒背典型化，猪八戒背劳动人民化。那么当时我认为猪八戒，研究猪八戒首先要明确《西游记》这部小说的主旨，就是中心是什么，然后呢要理解那个时代，对吧？还有一个恩格斯说过一句名言，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思想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的思想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间得来的。那么《西游记》的作者生活在明代中叶，那明代的中叶的历史状况是什么状况呢？帝王昏庸，宦官专权，是吧？人民水深火热，中华帝国已经发生了转型。就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转型，真正意义上古代社会是不是从清朝转型的，是从明代中叶转型的。你看看《金瓶梅》，为什么《金瓶梅》这部作品当时那么多人喜欢看？你看看明代的中后叶，那个当时那个中国社会的风潮，你就知道了，那个历史就知道了。你知道西方罗马帝国怎么灭亡的吗？对不对啊？不是自然灾害啊，肯定是人为的，对不对啊？那个奢靡之风啊，那种情况，那种疾病，各个方面社会的这种转型没有转好，那最后就完蛋了。帝国的垮台也是一样，宋朝的垮台也是一样，经济那么发达，但是在军事力量的弱小，加上不能把握住那个时代的方向，所以最后被那个 别的民族所奴役、所征服，蒙古人最后把它征服掉了。要不是一场大风和雨飓风，那么蒙古人肯定是占领了今天的日本，那日本肯定是中国人了，不可能现在叫日本 Japanese 不可能的。因为蒙古大帝国把它征服过以后呢，肯定中华版图一块了，包括朝鲜、越南这些东西全部在一块了。你说到底历史是什么写的？是人民写的？对的，是人民写的。历史更是英雄写的，更是有时候时代使然，有时候更是气候、更是环境使然。你不承认这一点，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三言二拍，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参与安徽大学简明中文文学史编写的时候，我写了两章内容，一个是《西游记》与神魔小说，这一章是我写的，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三言二拍，就是冯梦龙的和李猛出的，就是明代的白话小说那一章也是我写的。大家很清楚啊，警是通言，欲是明言，意是恒言，这个三言它本身里面很多有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商人的这个，对吧，这个历史和状况。那当时做那个中国人做什么梦啊？做了个一夜暴富的梦啊，到海外去，对吧，这个一下子就发大财了，这样的梦啊很多的。所以明代中叶以后呢，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思想，你想看《金瓶梅》里面那个西门庆，不就是一个商人吧？他是中国文学中间唯一的一个以融汇了官僚，他是个官，对吧，官僚、商人和流氓、黑社会这个融为一体的一个怪胎。那么猪八戒呢，他是一个我当时提出的观点，我觉得今天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我认为呢，猪八戒形象呢，是之所以能遭受后代人们的喜爱呢，这是一个中国新兴市民、商人和农民的思想意识，它是中国新兴市民、商人和农民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所时代的折光的体现，是猪八戒身上时代的所使然，同时也是这个艺术形象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所在。20-30年过去了，我今天回想起来，我当年提出的这个观点今天还是仍然有价值和意义的，因为从社会学的层面、从文学的层面来看，这个观点都是不会错的啊。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研究了猪八戒形象的喜剧性和美学意义，那这个对后代的影响太大了。就是在我文章发表过以后，后来人们为什么越来越喜欢猪八戒，恐怕我想就是跟当时这个猪八戒形象，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形象里面他的怎么样，他的这种喜剧的因子，什么阳光灿烂猪八戒，什么春光灿烂猪八戒，是不是啊？大量的港台和内地的一些电影电视剧，人们越来越喜欢，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